谢谢天父，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愿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人心中，愿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愿意顺从他，我们愿意体贴他，但是我们里面也有拦阻。今天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拦阻是什么，让我们的拦阻能够被除去，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不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旨意。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必须的，是命令，不是可有可无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来管理，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圣经怎么样来描写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在以弗所书5:18，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到过人被酒喝醉了的样子，也许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当一个人喝多了酒，这个酒能够使他壮大，本来他不爱讲话，本来很内向，他喝了酒以后呢，话多了，他不再怕别人的，这个有点像被圣灵充满的样子。就不同的呢，是圣灵不是酒精在影响我们，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你本来的能力就是不会讲话，你本来就是胆小，就是害怕。当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不再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我们完全听他的引导。哎呀，这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应该是这样。可惜呢，我们不少的基督徒没有享用过这种恩典，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相反的，许多基督徒生活反映出这个世界的样子，反映出这个世界的特点。虽然他们里面有圣灵，他们曾经藉着圣灵受洗归入主的身体，归入基督的身体，将来他们会上天堂，我们相信他们是得救的，但他们不拥有神在今生要给他们的恩典，显然不拥有这个恩典，在生活中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他们的灵修生活不正常，看报纸的时间比看圣经的时间更多，祷告常常是应付事故，发生事情了祷告比较认真，平时呢祷告枯燥乏味，不觉得祷告是一种享受。就好像在索多玛的罗德，这个罗德呢，他渐渐地对罪失去了感觉，他的良心逐渐地麻木了。我们今天教会也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好，我们有很好的设备，我们有这样的教堂，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我们可以用网 internet， 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子设备来传福音，我们还可以举行野餐会，举行退休会，我们的人员可以培训，我们有专门的训练班，门徒训练。但是今天教会，今天基督徒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们在侍奉上不依靠神的大能，而是凭着我们自己天性中的那些良好的本性，我们比较关心人，我们比较慈善，我们会做一些我们觉得是好的事情。我们缺乏第一世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种明显的属灵力量。当时在一个城市里发现有基督徒了，他们怎么形容这些基督徒的呢？他们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来了一个基督徒，来了两个基督徒，这个城市的人都会紧张起来，扰乱天下的人来了。使徒行传十七章，在后来几个世纪当中，圣灵的能力也不断地表现出来。今天虽然在某个地方好像也有一些属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所有的能力已经很少看到。在今天所有圣徒身上，信徒身上，如果能够把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让圣灵流露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会再一次被扰乱。这段经文，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段经文不是写给灵恩派的，这段经文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圣灵充满也不只是讲方言，圣灵充满不只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很多人很需要感情上的变化。是的，我们是需要感情的变化，但是我们追求的不是感情。你看看保罗，保罗写了在新约中写了多少的书信，十几封书信，在这些书信上保罗很少用圣充满，圣灵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在他的所有书信里只有一次写过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只写过一次。圣灵充满用的最多的是哪一个作者？如果我给你一个测验，你知道圣灵充满这样一个句子短句用的最多的是圣经里哪一个作者？你知道吗？想一想看，不是保罗，保罗这是用过一次，是路加，路加写过路加福音，他也写过使徒行传，特别在使徒行传中他用圣灵充满用的最多，他见证了教会建立这个时期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他一共用了十四次，好像这是路加他的特别他的习惯的用语。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什么叫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要思想的怎样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保罗用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灵充满，就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如果你醉过酒，如果你看到别人醉酒，你就很容易明白保罗的意思。酒喝多了，人失去理智，人没有理性，像一个野兽，像一个野兽会打人。哎呀，我有时候在中国大陆看到现在喝酒很多，看到在这个餐馆里面酒喝醉了，这个人真是要打人的，坐在他旁边非常害怕的，他做一些完全不合乎情理的事情，放荡的事情。如果他被酒精中毒了，那就更惨了，这叫什么？这叫上瘾，酒上了瘾，被酒精控制， 让这个人真是不喝酒就过不了日子。有的人每天喝酒，有的人每顿喝酒，连早饭都要喝酒。被圣灵充满的人刚好相反，他是被圣灵管理，他心思意念完全在圣灵上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用体贴圣灵这样一个名词，没有讲到圣灵充满，他讲体贴圣灵。在加拉太书他用了随从圣灵，从体贴圣灵，从随从圣灵，表示这个人不再随从肉体。一个体贴圣灵，一个随从圣灵，他不随从肉体，不被肉体控制。哎呀，你慢慢你应该体会到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重点在什么地方？他要被圣灵充满，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有的人说，圣灵啊，进来啊，进来啊，求求你进来啊。他常常没想到一个问题，圣灵在不在他里面？他如果不是基督徒，圣灵当然不在他里面。他如果是基督徒，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求圣灵充满，首先你要搞清楚一个观念，你有没有圣灵？是不是圣灵不在你里面，再要求圣灵进来？我们先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用个比方。当我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打开心门啊，我们常常用这个名字，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打开心门什么意思？就是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座的你是基督徒，你真正得救重生的，你都有圣灵，你不需要圣灵再来进来。那么要问的是第二个问题，圣灵进到你里面，是不是圣灵就管理你呢？你有没有被圣灵管理呢？你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很多人来说，回答是否定的，没有。圣灵并没有管理，就好像我们再举个酒的例子，我们家里有酒，很多人家里有酒，是吧？你酒放在柜子里面，你没有打开，你没有喝过，你也没有喝醉，酒有的。大部分人家里都有酒的，备好了酒，你没有醉酒，你也没有喝酒，你也没有被酒控制，这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当我们开始懂得体贴圣灵，我们不是把圣灵当作客人，我们不是把圣灵当作工人，我们把圣灵当作主人，这叫管理。圣灵是工人，什么意思？叫他来，我现在有困难了，圣灵来一下，帮我忙，忙帮好了啊，这个东西完成了，圣灵啊，退到柜子里去。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在圣灵身上？这是非常关键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圣灵身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被圣灵管理，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打开酒瓶，我们喝了，我们喝到一个程度醉了，我们被酒控制了，我们才叫真正的被酒控制。否则酒在里面，这是一种摆设。所以体贴圣灵是被圣灵充满的关键，是被圣灵充满的秘诀。希腊文这个字体贴叫 phroné， 这个 phroné 这个字啊很难翻译，这个英文没有对应的字，法文没有对应的字， 所以很难翻，里面有想的意思，想念的意思。你常常想着圣灵，你常常想念着圣灵。所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啊、用了一个很好的字，我觉得中文翻的是很了不起的，叫体贴圣灵。随从肉体的人想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想圣灵的事。但是这个字不是仅仅想啊，英文用这样一句句子来翻，它没有字嘛，它只好用句子。他不仅是想，他是非常的想，他是想了以后愿意，是很自然的去想，他不能不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你有没有这样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思想被一种事情，被一个人所控制，你要反复的想。我们中国有一种话叫念念不忘。你有时候想孩子是吧，你有时候想工作，你有时候想自己的身体，念念不忘，不能不想，晚上睡觉还要想，想的都睡不着觉。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胡思乱想，没有目标，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有时候做礼拜的时候思想受不到控制，乱想。这个不是体贴，体贴是对着一个人，对着一件事情不断的想，反复的想，不能不想。你有没有这种体贴？你有没有体贴你的太太？你有没有体贴你的父母？你如果真的体贴过，你没体贴过，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你真的体贴过，你会知道体贴是什么样的意思啊。我自己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吧。我的大儿子住在这个圣何塞。两年前啊，哎呀，不记得不是很具体的时间，反正是一两年前，我们每个星期天要跟他打电话。他每一次打电话呢，他都说呢，他跟太太两个人去看房子，每个礼拜天都在看房。哎呀，我很奇怪，老是看房子干什么？你家里不有房子吗？这个房子呢，现在那里个圣胡塞房价升值，他的房子从50多万买的，现在已经升值到100多万，啊，很了不起的，100多万的房产呢，老是要买新的房子干什么呢？你这个旧房子不是蛮好的吗？你知道他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这个贪心了。好贪心啊，是吧？100万的房子不满足还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了，你知道他是为什么？他为了我，为了他的妈妈，他说你们要退休了，我们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要给你们预备一个住的地方。这叫什么？这叫体贴。这叫什么？这叫想念。将近两年不断的看房子，看来看去不是100万就是200万，实在买不下手。后来他又换了一个办法，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说告诉我们经常要做体力劳动，把那个大的石头搬来搬去干什么？在院子里。我说你干什么？他们盖一个房子，把一个车库，单独的车库改建成为一个一房一厅的房子，终于盖好了。所以去年啊，不是去年，今年4月份我跟师母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去鉴定一下这个一房一厅住能住得下来吗？啊，里面的卫生间什么都弄好，空空的。哎呀，这叫什么？这叫体贴。他的心思就在这上面。他说：“爸爸， 我不是仅仅希望你退休，我还是预备好你退休的条件。来吧，这里已经 ready， 已经预备好。这就是儿子对父亲的心。今天你体贴不体贴圣灵，这不是一句空话，不要讲得很好听，圣灵啊充满我，圣灵啊来吧，我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地方。你真的预备好了吗？真的预备好了吗？你里面这么多世界上的东西，这么多追求，这么多渴望，你到底预备了什么？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很多人都说我是软弱的，我需要能力。我们常常祷告，神啊给我能力，神啊给我智慧。我们求这个智慧和能力是最普遍的。但是你知道吗？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智慧都跟圣灵有直接的关系。智慧是属于圣灵的，叫做智慧的灵。能力是属于圣灵的，叫做全能的圣灵。是这位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用他丰盛的大能充满我们，他为着一定的目的赐下能力给我们使用。虽然圣灵的能力是无限的，圣灵是神，上个星期我们讲他的能力是无限，但他只是赐给我们需要的能力，他不把所有无限的能力赐，把无限的能力赐给我们很危险的。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他只要能力，他不愿意顺服圣灵，他求了能力常常不用。我们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求能力，求祷告的能力，却不祷告；我们求做见证的能力，却不去见证；求圣洁的能力，却不过圣洁的生活；求苦难中的恩典，却不肯背十字架；求服侍的能力，却不服侍。我们的能力实际上在浪费。还有的人求死临终的时候能够有能力经受得住死亡的考验。有人这样说，神这讲面临死亡的需要的恩典赐给那些将要死亡的人，所以神不会提前给你面对死亡的人，你还没到这一步。被圣灵充满不是可有可无的，千万要记住，不是一种 option， 不是外加的，是必须的，是过丰盛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有果效的服事所不可缺少的。圣灵的充满的生活不是不正常，而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没有被充满是不正常，没有达到神对他儿女的期望。被圣灵充满不是追求那些不寻常的特殊的经验，也不只是少数人才能得到。圣灵充满是为所有的人预备，也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都能得到。所以为什么圣经要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什么真正的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今天我们的圣经讲得太好了，很多人以为被圣灵充满应该有很特别的经历。什么经历？倒在地上，圣灵叫圣灵的击打，大笑，啪笑笑笑的不停，或者说方言，说外国话，说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这是一种今天在我们教会，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很流行的啊，这个叫圣灵充满。我的哥哥他在澳洲，他说他也去过那个灵恩派教会， 他是长老，他是一个长老会的长老，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我的嫂嫂都去参加灵派的这个聚会，特别在牧师面前，牧师给他们祷告，在牧师祷告的时候，后面在我哥哥后面两个人拿着一个床单，把这个床单铺下来，准备他倒下来。他说祷告了半天，他没倒下来，那两个人就拿着床单等着他。我们常常把圣灵充满当成一种特殊的经历，当中一种感情的冲动。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圣灵充满的表现？三点，你看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清楚。圣灵充满在第五章第十九节，第一个就是赞美。他能够赞美，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哎呀，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很喜欢唱歌的，他会唱出赞美的歌，他爱唱歌，他爱唱赞美诗。但是你不要搞错了，那不是参加诗班的人全是被圣灵充满，参加诗班的人都会唱歌吧？不见得会唱歌的人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不要搞错。这一节经文的关键不是唱歌，这个经文的关键在哪里？四个字，口唱。还有什么？心和。我们一般人也能唱诗，一般人也能唱属灵的党歌，有的人很会唱，还会领大家唱，他们可能唱得很好，但关键是他们是否可唱心和。你知道口里唱心要和不容易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嘴巴在唱，心一点不和，心里还在这个想东想西，有时候拍子跟不上，有时候词忘掉了，我们口唱心不和。为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歌唱赞美主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一定认识圣灵，他也一定认识神。当他想到神的慈爱，他心里想到神的慈爱，心里想到神的大能，神的严厉，神的慈悲，神的信实，神说的话从来不改变。当他想到神这些作为的时候，他从心中产生了一种赞美的歌声，这个歌声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嘴巴里出来的，不是口里出来的，这个头脑里出来。赞美主，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你不爱唱，你不愿意唱，你老是嘴巴封住，你里面没有东西唱出来，那当然很难说你是被圣灵充满。第二个特征，感谢父神。哎呀，这个第二十节太好了，圣经把这个圣灵充满的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二个，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你看这里有关键字又来了，一个是凡事，一个是常常。我们有时候也会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恩典，感谢神给我有这么好的身体，身体不好的怎么办？事业不成功怎么办？凡事常常感谢，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二个标记。在顺利的环境中感谢是正常的，大家都会感谢，连慕道朋友不信神的人他说我也会感谢，你们这个教会里都是成功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都是家庭美满的，他说我也会感谢，如果我像你们这样我也会感谢。但在逆境中，在悲伤中，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你感谢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除非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 被圣灵充满，体贴圣灵，你就清楚知道神让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他不会随便的让你遇到什么。什么叫做奉主名感谢父神呢？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我们设想一下，比如说我们不讲耶稣是神，我们是讲一个地上很伟大的人，总统吧，你可以随便说我奉这个不是总统，不是总统才也不才你，你可以奉我的名吗？还要把你抓起来可能。我们说奉主耶稣感谢神，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呢？你想过吗？你经常祷告，我祷告完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奉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很简单啊，你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小看了，因为你念得太多太容易，你都不去思考这句话的意思。从耶稣的立场来说，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让你们一个权利，给我们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我们可以奉他的名，他不担心我们滥用他的名。我们有时候会滥用他的名，他不担心，他给我们这个权利，能够自由地使用他的名字，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啊！你不要以为很简单。今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凭什么奉他的名呢？他完全信任你，就凭他的信任，他相信你不会滥用他的圣名，不会破坏他的名誉。从我们的立场上来看，我们要用他的名，我们要跟耶稣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乱用他的名，认也不认得他，随便用他的名字，你有没有资格用他的名？不要忘记，耶稣现在与神同在，与父神同在，他就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啊！我们如果滥用他的名，耶稣在神面前要失去面子，在父神面前你要羞辱他。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是一个很深的属灵意义，你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感谢父神。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呢？因为我们承认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看在耶稣的名上让我们做的，给我们做的。任何做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好的，是神看在耶稣的名上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这来之不易啊，来之有神的特别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来感谢神。第三个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彼此顺服，21节。哎呀，我觉得这三个标记太深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圣灵充满，想到这个程度，要口唱心和的赞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凡事常常感谢，第三要彼此顺服。怎么彼此顺服？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这里第一次提到要敬畏基督，我们过去常常讲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敬畏天父，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敬畏基督。基督要敬畏，正是因为我敬畏基督，我才彼此顺服。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仅赞美，不是单单只会赞美，不是单单只会感谢父神，好像他不吃人间烟火，他对在人间生活不感兴趣，不是的，他还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下面你看，马上接下去就是讲什么了，讲这个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章21节下去开始讲什么？讲什么？ 讲夫妻关系，讲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讲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开头。正是因为有圣灵充满，这个第三个标记是彼此顺服，下面人际关系出来了。我们知道妻子要顺服丈夫，大家都有的姐妹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仆人要顺服主人，孩子要听从父母，教会要顺服基督，人要顺服做官的，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人要顺服上帝，这些大家我想不管你喜欢不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知道要彼此顺服？没有对象的，什么叫彼此顺服？你顺服我，我顺服你，没有对象的，也不一定你是什么地位，你不一定比我年长，你可能比我年轻，也不一定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妻子，你也要顺服我，我也顺服你。这里说的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因为大家都敬畏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彼此顺服，我们不根据你的职业，我们不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我们不根据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是看在耶稣的份上，我们对耶稣的尊严，看到耶稣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尊严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耶稣是一个很深的功课，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学过这个功课啊？有人说这个是一门很深的功课，你在别人身上能看到耶稣，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身上有耶稣，只看到我自己身上有耶稣。如果我们都学到这个功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融洽了。圣灵充满的三个表现，我再重复：第一，赞美主；第二，感谢父神；第三，彼此顺服。人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尝试这样做，能不能这样做？好像也可以做，我尽量克制自己，我要唱，我要唱，我要感谢啊！有的人常常是感谢神的，你变成口语了。什么事情感谢神？彼此顺服，勉强顺服，但这只是一种外表。一个体贴圣灵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这是一种正常的表现，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从里面流露出来。现在我们要到正题了，怎样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你很容易衡量一个人啊。有的人圣灵充满了啊，倒下去了，起来以后他不顺服别人，他很 人就像过去一样的骄傲，那么说明他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一次情感的感动，一时的这个情绪的激动。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记，三个标记。那么现在我们讲怎么充满，怎么被圣灵充满，有没有方法，有没有一套公式？先等候神，然后倒空自己，然后在一个特会当中被圣灵充满。保罗有没有告诉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回答是没有。圣灵充满好像被很多人理解像倒水一样，一个杯子，然后把水倒进去，把圣灵倒进去，把杯子装满。我们不是想尽办法去追求圣灵充满啊，这点我下面要讲清楚。圣灵充满不是一种倒水的样子，圣灵充满不是用一种方法，不是用一个公式，不是用一套程式。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平行的，在哥罗西书里面有一段平行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来看看，因为很多解经家发现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好多地方是相同的。那么所以呢，你从 以经解经的角度，你来看看哥罗西书怎么讲生这个同样这段话。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也是非常宝贵的。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找到了没有？我们一起来。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来，一起来。下面也是讲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了，这个仆人儿女，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非常，我们这个学习圣经就是要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的平行部分。所以你已经解经，你能够找到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跟他一样的。所以他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他提到什么？提到什么？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至少你能够有个概念，什么叫充满？不是一样东西，是基督的道理。保罗把醉酒人的生命和一个被圣灵充满了的生命加以比较，这个比较太有意思了。哎呀，我总觉得圣经里面用的比喻啊，不是随便的，都是圣灵的启示，都是神的默示，所以呢非常深刻。它的重点不是两种不同的醉态，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中，醉酒是表示一个人的愚昧，描写一个人的愚昧，相反圣灵充满是表示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以在这里提到的被圣灵充满，很多人解释，很多的教会的解释就是把它解释成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的降临的情况，圣灵充满就是圣灵降临下来。这种理解有没有道理呢？可以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里讲的被圣灵充满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非常严肃的去解经，就应该按照这本书以弗所书所讲的充满。以弗所书讲过好几次充满，我们就要看看以弗所书讲的充满是什么意思。先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一次讲到充满。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在这个经文里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教会被基督充满，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在教会中完全掌权，基督在教会里充满，这个意思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有完全的权柄。第二，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在这个十九节又提到一个充满。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说，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又是一个充满，这是讲到是基督的爱，神要把他的爱，把他的丰富充满在我们信徒心中。世人为什么要被爱充满呢？是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被他的爱所推动，这又是一种充满。第三个充满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十节，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十节这样说，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讲到要充满万有，充满万有的意思就是它是一切福分的源头，一切美德的总和。我们这位主是充满万有的，什么意思？它是源头，它是所有美德的 众合。你从这三处的充满，你可以来体会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圣灵充满的意思。圣灵作为基督，是我们跟人和神之间的保惠师。我们常常这样说，圣灵是保，也是耶稣告诉我们，他的充满表示什么？表示一种非常明显、非常活跃的人跟圣灵的同在。圣灵已经跟我们同在，但是这个同在不明显。本来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但是这种同在也不一定能表现出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个人，我们很难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不出来他的举动，他的一举一动，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圣灵在你身上没有地位，圣灵在你身上没有权柄，你没有让圣灵完全来管理你自己。有人以为圣灵充满就是多一点圣灵，我圣灵不够，圣灵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所以大家在那里等候，大家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最后可以被圣灵充满。实际上正好相反，不是我们夺得一点圣灵，而是要让圣灵夺得到我们，更多的得到你。就好像一座房子有很多房间，主人有每一个房间的钥匙，他可以开门进去，表示他是主人，房间是属于他的。圣灵充满就是我们把人生中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钥匙都交给圣灵。圣灵啊，这个钥匙交给你，这个是专门开支票的，这个钥匙交给你，这个是专门管这个我的业余生活，我去旅行，我去玩的，这个钥匙交给你。他可以开门进去，他可以管理这一切，只有这样你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圣灵充满是神主动来充满我们，不是我们把神抓过来。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动态，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只要预备好给圣灵做工的条件就可以了，圣灵就愿意，他很愿意来充满我们。王国宪牧师他举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你有一个气球，气没有很大众，或者半一半，所以这个气球并不是很完整的胀出来，所以这个气球呢看上去并不满，里面的空气不满。但是你把这个气球带到山上面，带到山顶上，在这个山顶上，因为空气稀薄，因为压力比较，空气压力比较，你看这个气球就胀大了。你有没有试过你带一个气球没有充满的气球，你到山顶上，这个气球就胀大了，气球就满了，气球里面的空气就膨胀了，就胀满了一个气球。就好像圣灵充满一样，他用这个比方来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因为我们没有到山上去，有很多的压力把我们这个气里面的气压住了，阻止我们被圣灵充满。加拉太书五章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有主力，你知道主力是什么？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情欲是我们生活的主人，我们都听他的，我们肉体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是服在肉体之下，他指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得救以后，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这个时候肉体的地位变成了就好像被这个推翻了，他没有地位了。但他甘心不甘心呢？他肯不肯放弃呢？不肯，他还要在我们身上做主人。这个肉体就是我们的主力，这个肉体就是阻止圣灵充满的压力。圣灵要管理我们，肉体要我们不服从圣灵的管理，圣灵要我们这样做，肉体说不要这样做，要那样做。 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不是顺服圣灵的管理，就是听从肉体的指挥，听从肉体的摆布。但神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怎么说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生存的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当你真的去靠圣灵行事的时候，肉体没有地位了，阻力去除了，这个气球就长大了，你就被圣灵充满了。